江峰漫谈，朋友们好。美国福克斯新闻呢 ，Fox News 上周周末5月15号那天报道说，加州有这么一间生物制药公司啊 ，Sorrento Therapeutics， 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种100%抑制新冠状病毒感染的抗体。这公司呢向 FDA 申请紧急批准，虽然现在还在审批过程当中啊，但是这个公司的股价升了220%，这说明什么呢？人们都在迫切等待真正有效而且顺利通过临床检验漫长阶段的疫苗，只有这种疫苗出来才能算人类战胜这次疫情的一个标志。为啥？怕嘛，人类的恐惧心呐、啊。为什么对传染病毒那么害怕？它小，你肉眼看不见，哎，就好像这个死神呢随时笼罩在你身边一样，旁边的人咳嗽一声，哎，打个喷嚏，赶快是吧，特别的恐惧，赶快躲。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啊，人们呢就被自己这双眼睛给迷糊住了，哎，看得见相信，看不见的呢未知的世界充满恐惧。这历史上大的世界性的这种瘟疫啊，能够摧毁一个文明的，也会带来宗教信仰的迷思与新的思潮的建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们在自己，你看，哎呀，我多了不起啊，我盖了这么多楼，我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成果之后，突然发现面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却能够一下子把你命拿走的，甚至把你所有的辉煌都拿走的瘟疫，非常无奈。哎，川普我跟你说哈，他也一样无奈得很。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照他的话来说，川普3年来的经济成就60天就被彻底打掉了。人们开始学会什么？放下傲慢。你说我们人真的这么了不起吗？宇宙间真正主宰一切的到底是谁？所以会有很多的哲思啊出来。你想那个麻风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那传染性强吗？那为什么特蕾莎修女每天接触病患，甚至常捧着病人的头啊？你想快要离世的这个人了，那传染是最厉害的啊，到处都是脓包，哎，他捧着他头做最后的看护，做最后的祈祷，他怎么就不会被传染呢？不说别的吧，就这个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听说里面有一家人呢、啊，住在那儿就没挪窝啊，一直没离开，毫发未损。那病毒上谁的身，不上谁的身，你说会不会带来人们的思考呢？肯定会，对吧？会有很多对世间安排的思考。过去呢，就是在宗教信仰中寻找答案。我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缺德害过人呢？我这个好像是拜佛拜神了，那好像虽然崇拜，那只是烧香磕头，求神佛帮自己多得点什么，那都是自己的私心贪婪嘛。所以呢，面对生死的恐惧会催生人类啊对于自己的思想行为的检点。那走入近现代又不一样了，科学哎成了人们新的信仰，成为了一种新的精神依赖。它也有宗教一般的排他性啊，你相信神的存在，他说你迷信，你得信我信科学的啊，你看得见吗？神在哪儿？你告诉我，没有吧？告诉不了。我告诉你，科学看得见。哎，你们看病毒，哎，我拿个电子显微镜给你看，在那儿呢。哎，我告诉你疫苗怎么起作用，你看见了就信我了吧？不是的，朋友们，你们想过了吗？疫苗的作用机制最根本是什么？激活帮助人的免疫系统在起作用。那么你想，这超越科学，不知道有多少的人的免疫系统啊，这多么的精妙，它是谁设计的呢？都是免疫系统，为什么有的好用自行就能产生抗体，有的却失去作用呢？你是不是又回到生命本质与安排的思考上了呢？哎，这个话题就更大了啊，咱们以后啊慢慢聊。现在咱们搭建了一个希望之城的平台啊，随着节目内容的增多吧，我们的这个就是算是思想体系也好，就算我们的思考也好吧，会在希望之城那里啊会有更加系统啊更加丰满的这个展现。有关这个哲学思考信仰话题呢，哎，我那里有个搭档啊，张天亮先生啊，他的关注和研究会更多。那这些观点疑问咱们交给他，让他专业的回答啊。那么我今天呢，咱们节目时间短啊，咱们就聊聊这个疫苗这个话题。我从这个中美之间这个疫苗之争啊来谈谈这里面透露出的大国战略竞争、两国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思考啊。其实你看啊，3月份以来，其实世界各地很多公司和大学都在探索利用抗体来对抗新冠病毒，都小有成就，有些已经是对外宣布说成功研发疫苗了，它需要个等待期。 5月13号华盛顿公开指责说，中共方面为了快速研发新冠这个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手段呢，用他最尖端的电脑黑客和间谍盗窃美国的研究成果。美国 FBI 就联邦调查局啊说，正在与中国有关的正在这个对与中国有关的黑客袭击美国计算机系统的行动呢展开调查。他们又具体说是哪个单位进行的这个攻击啊，是不是传统的一些已经过去被美国政府指责的一些来自中共军方的这种盗窃，他们又具体说。那么一些美国官员就说呢，说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啊可能就把这个视为对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直接攻击，那就相当于战争行为了。哎，你要问了，为什么这中共偷美国东西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不是第一次了，黑客案件也不稀罕了，对吧？那你说原来都盗窃美国国防部的先进武器的资料都没说这么重的话，说是战争行为，那为什么这次偷疫苗算战争行为呢？哎，你看啊，一个新的可能成功的疫苗一出来，这马上公司像刚才那个 Sorrento 一样，公司股票翻番，人们的确在依赖现代科学给人们带来的希望。也正是因为如此，谁先拥有疫苗，谁先拥有这个先机，谁就拥有了让社会安定、人民安心的先机。哎，为什么会戴着口罩生产复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疫情的危险还存在吗？如果没有危险，大家把口罩摘下来，谁愿憋那个气儿啊？对不对？大规模群聚性复发随时会存在，那就等于什么？等于中共在用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拼经济。那你要是有了疫苗，哎，特别是已经有了足够的生产量了。有了很多的这个百姓已经形成覆盖了，那要安心生产了，那就不戴口罩，那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那么好，那样的社会就拥有了经济恢复的先机。特别对于大国来说，谁先全面正常开工，就意味着全世界都要依赖你的生产先机。总是需要东西，总是需要消费的嘛，是不是？别人不敢开工，你开工了，是不是有先机？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假设啊，就是说一个制造业大国，他先拥有了疫苗，他是不是可以先扣下来一段时间？哎，我自己先独享科技带来的好处，我让更多的自己的民众、劳工打上疫苗了。哎，那在国际关系当中，我还可以怎么样？我给谁不给谁？我先给谁后给谁？是不是可以获得国际关系上、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霸权？哎，我有话事权了吗？我有话语权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疫苗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挽救生命的药物这么简单啊，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工具，甚至等同于战争武器。为什么？根据对战争的定义，它就是经济政治利益冲突的最高体现嘛。所以疫苗在这种特殊时期就体现了国家竞争、争夺世界事务话事权的重要工具。所以你来抢疫苗科技，来偷这个疫苗技术，就等于进行战争行为了。疫苗的成功啊，意味着国家可以在全世界的经济竞争中获得制高点。哎，那美国它这个特点啊，它跟欧洲国家不一样，它在经济构成上呢，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较完整的保留着啊。就算是欧洲、澳洲能够率先研发疫苗，对于疫苗的生产，你想几家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都在美国呀。所以美国依然可以承担全世界对疫苗需求的生产供应。所以美国呢拥有着什么？科技领先再加上制造能力的双优势。那么中共这边呢，哎，他为什么要不择手段的偷窃呢？就是自己技术落后，他光有生产能力不行。我们知道很多药厂啊，把维生素止痛片的这都放在中国生产了，他有生产药物的这个能力，但他技术落后。我们知道中共号称是三月初就报道说最先研发疫苗，大家还有印象是吧？什么疫苗第一针院士先试验啊，就是体试啊，这打他身上了。那个图片公开之后开发出来，好多人很感动啊，哇，也很受鼓舞嘛。实际上啊，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那个执行总编，他当时就发了这个微博，表示说流传的这张照片是假的。那张照片是什么？陈薇出征武汉之前，那是什么？那是打的增强免疫力的针，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疫苗，说明图片造假。 这个很好理解。说实话，中共这种什么啊，太湖水污染了，然后领导拿一瓶矿泉水说这就是太湖水啊，咚咚咚喝下去了，这种造假多了去了。再说呢，本来就没有必要让陈威将军这样的科学家啊，高级这个这个叫技术官僚吧，让他去亲身试验。严谨的科学家他拥有的这个专业性也不让他会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你不这么演戏，其实你说老百姓会怪你吗？不会的。美国不也是，也不是说什么疫苗一出来了就得川普你来一针，是不是？再出来个疫苗你再来一针，没有这样嘛，是吧？你说如果不打针的话，川普你不算美国人民的好领导。美国的也是吧，自愿进行人体测试。所以呢，这个图片是假的。那么疫苗呢？疫苗这个研发周期也是很长的。哎，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跟他较真了。一月份发现的疫情，三月份出疫苗了，你中共是不是实际上有更长的时间已经知道病毒出问题了，早就进行研制了？咱不跟较真了啊，咱们就说这个正常的程序。研制的疫苗进入临床以后，还要小范围人群到大规模试验的一个阶段，对不对？临床满三期，国家这个药审部门才能够批准疫苗上市，这时候才算真的疫苗。不然这个疫苗本身它就是病毒嘛，安全没把握或者毒副作用太强，你好吗？疫情没感染，打一针把你给打死了，医学伦理上是通不过的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第一针还有什么可疑呢？现在不提了，你注意到没有？不提了。怎么全世界那么多先进的科研机构也不提中国这个第一针呢？你要真有第一针的话，要真有效的话，起码哪个国家是跟中共说咱们技术共享一下吧？中共有这个报道没有？没有。你想中共那个脾气啊，他没有的事儿都给你吹的那么大牛啊，雷锋捡了大多少大粪啊，送过马路的大娘有多少，全国都知道了。哎，那他真的有这么说长志气的疫苗，真的第一针出来了，那还不天天的锣鼓震天响啊？啊？还要现在那么丢人现眼的去偷干什么呢？是不是压根就没有这个什么天下第一针，没有合格的疫苗，已经有的疫苗都还造假呢，还往自己百姓的孩子身上扎，是不是？真的需要高科技的疫苗它能有真的吗？那为什么要放假图片放假消息，让陈威将军假图片放到党媒上面宣传呢？为了疫苗出来安稳民心，减少社会恐慌啊，让生产开工复工，来抢夺实际的经济生产的先机，你知道吧？但是他造这个假呀，他不像别的造假，这个造假没有办法阻挡病毒啊！哎，你骗得了老百姓给你开工去了，你骗不了病毒嘛？那病毒真的来了，大规模的复发的风险你还得承担，是不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干三件事。第一啊，刚才说的发布自己已经拥有疫苗了，骗老百姓，让你开工去抢先机。第二，他用别人对中共疫苗的这个研发的质疑啊，他造谣美国。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说中共你这个肯定是早就知道有疫情爆发了才研发疫苗的，不然你哪有那么研发时间呢？他把这个逻辑用到美国那边去了，说美国研制疫苗成功是因为美国最早爆发了疫情。那老百姓不知道美国在研发这个疫苗生物科技方面比中国高了多少。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想办法从美国抢夺盗窃真的疫苗。联邦调查局就表示了，隶属于中国的这中共的黑客还有非传统计算机人员的活动他们展开调查了。法新社报道就进一步的这个认证说，这里面涉及是与中方有关的电脑黑客。一个方面呢是涉及中国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两方面啊，一个从网上偷，一个直接跑你这个实验室来偷了。川普政府就指责说，这些在美国大学和实验室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积极窃取美方的科研信息。咱们知道这个中共外交部啊，就是对这种指控呢，大概是不出所料的，就予以驳斥吧啊。反正你想，中方过去就这样子，美国凡是说你网络盗窃的这种指责，统统予以否认啊。反正以为网上偷东西没人看得到，留不下证据是吧？没想到是这次啊，不仅外交部，央视也出面批了， 他来了一个什么题目呢？说是就是央视叫什么锐评吧，是国际锐评一个节目。他这个文章是美国政客企图上演蛇吞象，说美国为疫苗开发提供了最多资金，美国可以优先获得使用疫苗，美国暴露了独霸疫苗的狼子野心。哎，这是一篇谩骂的文章嘛，这个我到现在还没有真的搞懂它的逻辑啊，也不是很清楚它这个蛇吞象的比喻是怎么用的。哎，你看吧，一个国家花大量资金投入疫苗研究，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多花钱早出成果吗？是不是？再说了，美国从来就没有声称它的疫苗会有怎样的专利权，来把世界隔绝在救护的门外。这个心思美国没动，是不是中共有这样的心思啊？我就怀疑了，是不是？他要用疫苗武器征服世界而不得，所以酸溜溜的想象说你美国跟我想法一样，是吧？你也是想用这个早点得到疫苗以后控制，不让别的国家得。正相反，美国在现实生活中，包括艾滋病特效药，包括白血病特效药，都是提前开放免费给全世界使用的。只不过这些特效药，这些免费药进入中国大陆之后啊，免费的药物变成了天价特效药。哎，最后我还要说，即便是美国政府先给美国人民拥有制药权，无可厚非啊。一个政府不为自己的人民着想，肯定不是自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自己的百姓，你想法一场疾病，全家的安宁生活都夺走了啊！为养活一个孩子上大学，这家里好几个姐妹啊就没有办法去读书了啊，失去教育权。就这么一个社会的这么个社会的政府，却在非洲建立最好的医院，哎，却邀请非洲的学生来免费读大学，而且这个政府却要指手画脚说美国政府，你凭什么对你自己的人民那么好？哎，一个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好才是好政府呢。也许中共啊非常清楚，一个基督教精神维系的国家啊，最终啊，无论中共多么的语言歹毒，美国也会出手帮助中国，也会敞开他的疫苗供应中国，所以中共才敢骂美国，他不怕得罪美国。哎，难道不是吗？你看八国联军的时候，世界列强啊都赢了，商量着如何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国出面制止了这种企图。他想真坑你的话，把你打趴下的时候，你皇上皇后都不在的时候，不是最好谈条件的时候吗？是吧？美国没有，反过来给你建设了啊，目前来说中国最好的医院，中国最好的大学。就说这次疫情的震中那个中心啊，武汉同济医院，为什么二战结束它叫中美医院呢？哎，它老医院是叫同济，后来被日本人征收了，再打把日本人赶跑之后，二战结束的时候变成了叫中美医院。为什么？最先进的医疗设施都是美国人免费提供，帮你把这个医院建起来的，所以这不是现在武汉整个中原地区最好的医院吗？这次川普政府啊，这把中共的黑客啊，把他的这种盗窃行为啊，当作是对美国公共卫生的直接攻击。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你想，你对公共卫生的直接攻击就是战争行为了，因为这类攻击可能是某种情况下会阻碍疫苗的研究。中共对于美国科技的攻击实际上也在什么，那就等于是延缓对全人类得救希望的延迟嘛，你不是反人类吗？此外呢，除了疫苗生产对于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对于国内政治影响也是巨大的。刚才咱们说了啊，中共不惜放出假疫苗研发成功的信息来欺骗民众复工，就是他国内政治的考量。美国也一样，川普也有重大的政治考量啊，所以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川普预测说美国的疫苗最早要在2020年年底面世，那么他的很多政策就要跟这个时间赛跑。实际上川普在赌，他赌什么？就赌这个疫苗呢啊。疫苗后面意味着人心呢，意味着人的安稳心，社会的安定，刚才说了对吧。那好，咱们看第一，这个总统大选全国投票的形式也跟这有关。民主党是早就提出了什么叫反传统投票箱的投票形式，通过网上投票，通过邮寄投票啊，来选总统。那现在这不疫情出现，哎，那么就什么非常帮助这种提案啊，就对这个提案呢有这个现实的支持作用。 因为你要尽量的避免人群接触嘛，对不对？大家要隔离嘛，就不要往不要扎堆嘛，就不要去投票箱内投票嘛。但是你想，人如果不出现，就会什么？就会有大量的假票，特别是非法移民啊，大量的那些拥戴民主党而对川普的保守移民政策不喜欢的那些不合格的选民，他会投这些票，那就等于什么？让不是美国人的人选出美国总统，就不对了。所以疫苗的这个尽早出现呢，在全国覆盖之前，它有这个定量一定量的这个产品出来啊，来稳定社会，那就可以稳定川普现在这个占优势的真实的投票者。那第二个是什么呢？面对疫情，咱们知道这个众议院再次提出了一个叫新三万亿救助金计划。朋友们，三万亿啊 ,3 trillion 啊，有的朋友说哇，美国真有钱啊，帮助老百姓啊，咱们这事儿可以这么看，但有些事儿还真的不能从这个角度怎么去看了。你知道这个钱呢、啊、拿出去了以后，美国的财政最后是要买单的，要填这个缺口的。佩洛西领导民主党为什么那么快就能形成这个提案？我给你分析。你看，我提出来要给大家发钱，你川普要是反对，你共和党要是反对，你也许就要遭到正在困难当中的、正在失业当中的、正在等待救助的美国人的反感，你是不是要失去选票？对不对？其次呢，这钱吧，迟早要还，你是不是要增加税收来还？你不能去抢吧，对吧？那么好，川普花了那么大气力是减税来取得了经济繁荣，是不是现在逼着他要加税，逼迫的要跟原来的政策逆行？这样的话，你想保守主义阵营，哎，他因为传统的减税思想，你川普当了总统不得不可能去进行增税的方案，是不是背离？你们保守主义内部是不是得打架，内部分裂？就算你川普坚持不增税，好，那你会不会因为政府财政缺口会造成你执政困难？哎，朋友们，我跟你说，佩洛西这一招很厉害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读出来啊？而且在现在这个困境当中啊，哎，佩洛西这是为美国人民着想啊，表面上是很迷人的，很有人情味的。那么好，川普是不是要着急让疫苗出来，对不对？川普的每一次关于疫苗和特效药的进展呢，啊，他都会怎么说？他说大嘴巴也好，他说吹牛也好，他总要宣传一下，为什么？想尽快的稳定人心，告诉你这事儿没关系啊，咱们有药啊，他说一会儿要出疫苗了，这个意思。哎，每次他一大嘴巴一说，左翼媒体迅速的讽刺打压。那么这个川普还要防的跟疫情有关的是更大的一个什么？民主党的野心，就是左翼的理想，就是实现大政府理念，走向社会主义啊。哎，你想美国政府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发这么多的钱，哎，最后他就会不知不觉的什么控制社会资源，人们会越来越依赖于政府。你看，不用开工有工资，中小企业不用创新想办法在这种逆境中啊去生存，也有补助。这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川普得把握一个度，是吧？多少原来得发一部分钱，避免社会突然崩溃。避免民众爆发恐慌啊，避免很多的中小企业突然的倒闭，但是你给太多，又会让人民在不知觉中丧失什么生存能力，最后呢，不得不去依赖政府。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新政就是利用了这种机会，让整个左翼思潮迅速的成长啊。好多人说，这个罗斯福新政不就拯救了美国吗？你看他大萧条生存下来了吗？后来发展起来，不是的。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呢，整个美国的经济生活啊，这个经济这个繁荣起来了，开工多了，对不对？生产跳伞的，原来生产服装没人买，现在生产这个降落伞，你只可以打这个比方。那你看那个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就让左翼政府和大量的美国的规则呀、机构啊诞生，那个联邦储备局就那个时候诞生的，是吧？而且现在还在影响着美国经济生活。幸运的是现在是川普的保守主义政府，如果现在也是个左翼政府，也是个民主党政府，我跟你说啊，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左倾啊，那几乎是无法逆转了，是吧？那就不用中共去插红旗了， 全世界都会飘扬共产主义旗帜。而在这种时刻，疫苗就成了川普最重要的赌注，他必须比中共更早拥有疫苗，他必须比国内的所有左翼政客，比所有的左翼媒体赢得恐惧中的美国人的人心之前拥有疫苗。这就是我给大家这个做的这个关于美国疫苗的这个解读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当下人们迷信科学，迷信这个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救世的化身。过去说等救世主，现在哦不用等了，哎，等疫苗就行了。但是人们太容易忘掉的是什么？疫苗本身就是病毒，本身就是一个似乎能救你的性命，似乎你的未来都要寄托在他的能力之上的另一类生命。江峰漫谈，哎，我们啊，下回再见。